不解之词简编。第一部分，女人。身为女人，并不是萨比娜选择的生存境界。既然不是选择的结果，便算不上功绩，也算不上失败。面对一种强加给我们的状态，萨比娜想，就必须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态度。在他看来，对生来是女人这一事实进行反抗，与以之为荣耀一样，是荒唐的。萨比娜和弗兰茨最初相遇时，有一次弗兰茨用一种奇特的语调对她说，萨比娜，您是个女人。萨比娜不明白，弗兰茨为什么会以哥伦布刚刚望见美洲海岸一样庄严的声调向他宣告这个消息。后来萨比娜才了解，弗兰茨特别强调说出的女人这个词，对弗兰茨而言，不是用来指称人类的两种性别之一，而是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称得上是女人。可是，如果萨比娜对弗兰茨而言是女人，那玛丽·克罗德，她真正的配偶，于她而言又是什么呢？20多年前，那时他们两个才认识几个月，玛丽·克罗德就曾经威胁弗兰茨说，如果弗兰茨抛弃她，她就自杀。这一下倒是把弗兰茨迷惑住了。玛丽·克罗德并不那么讨他的喜欢，但是玛丽对弗兰茨的爱在弗兰茨看来无与伦比，他自觉配不上如此伟大的爱情，而对于这份爱，他认为应该深深地低下头来，因此他低头直至跪倒于地，并娶玛丽·克罗德为妻。虽然玛丽·克罗德再也没有对他表现出如他以死相逼时那么强烈的感情，但是在弗兰茨的内心深处，存有一个牢固而必然的自我要求，那就是永远不伤害玛丽·克罗德，并且尊重玛丽·克罗德身上的那个女人。这句话真有趣。弗兰茨并不对自己说尊重玛丽·克劳德，而是说尊重玛丽·克劳德身上的那个女人。可是玛丽·克劳德本身就是一个女人，隐藏在她身上的另一个弗兰茨必须尊重的女人又是谁呢？不会是柏拉图的女人之理念吧？不，不是的，是弗兰茨的母亲。弗兰茨永远不会想到说他对母亲的尊重是对女人的尊重，他爱母亲，而不是爱母亲身上的某个女人。柏拉图的女人之理念与他的母亲是同一的，也是唯一的。在弗兰茨12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弗兰茨的父亲突然弃母亲而去，母亲成了孤身一人。弗兰茨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母亲为了不给他造成伤害，轻描淡写，极有分寸地隐瞒了真相。那一天，在他们一起出门要去城里走走时，弗兰茨发现母亲穿的鞋不成对，他很不安，想提醒母亲，又怕伤了母亲。他同母亲在街上走了2个小时，双眼始终不能从母亲的脚上移开。从那时起，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痛苦。忠诚与背叛。弗兰茨爱母亲，从童年一直到将母亲送入墓地的那一刻，并且仍在回忆里爱着母亲。因此他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忠诚是第一美德，忠诚使我们的生命完整统一。如果没有忠诚， 人生就会分散成千万个转瞬即逝的印记。弗兰茨常常对萨比娜提起她母亲，还有可能是不自觉地用了心机。萨比娜也许会被她忠诚的天性所吸引，这是一种拴住萨比娜的手段。不过吸引萨比娜的是背叛，而不是忠诚。忠诚一词让萨比娜想到她的父亲，一个外省的清教徒。星期日，父亲总爱画挂在树梢的落日，或是花瓶里的玫瑰，以此为乐。受父亲的熏陶，萨比娜很小便开始绘画。14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同龄的男孩。她的父亲惊恐极了，整整一年不许她单独外出。有一天，父亲拿出一些毕加索的复制品来给萨比娜看，对那些画大加嘲笑。既然萨比娜无权去爱那个同龄的男孩，至少可以爱立体派美术。中学毕业后，萨比娜便去了布拉格，这下终于可以背叛自己的家了，她心中感到一丝宽慰。背叛。打从孩提时代起，爸爸和小学老师就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这是世界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可到底什么是背叛呢？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脱离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事了。他在美术学院注册上学，但是不允许像毕加索那样作画，必须遵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派画法。在美术学院画的都是国家元首的肖像，他企图背叛父亲的愿望仍未得到满足，因为那些主义不过是另一个父亲，同样严厉而狭隘，禁止爱情。当时是清教徒时代，也禁止毕加索。她嫁了一个平庸的布拉格演员，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那个演员有离经叛道的坏名声，双方父亲都认为那个男孩不可接受。之后，她的母亲过世，第二天葬礼完了，回到布拉格，她接到一封电报，父亲因悲痛而自杀。萨比娜十分内疚，从父亲的角度来说，爱画花瓶中的玫瑰而不爱毕加索就那么不好吗？担心自己的女儿14岁就怀一个孩子跑回家，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失去了妻子就活不下去，真可笑吗？萨比娜又一次满心渴望背叛，盼极所盼。她向她的丈夫宣告自己要离开他。在她丈夫的身上再也看不到乖张的浪子，而是凡人的醉鬼。不过如果当初你为了 B 而背叛了 A， 如今又背叛了 B 时，并不意味着要与 A 重归于好。离婚之后，女艺术家的生活并不像她所背弃的父母的生活。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它引起更多的背叛，如同连锁反应，一次次的使我们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音乐，对弗兰茨来说，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那种狂醉之美的是艺术。靠小说和画幅难以自遣，但是听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巴托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或是披头士的一支歌，就能自我陶醉。弗兰茨对高雅音乐和轻音乐不加区分，区分在他看来是虚伪而老套的， 他对摇滚乐和莫扎特的喜爱不偏不倚。对他来说，音乐是救星。音乐将他从孤独、幽闭和图书馆里的灰尘之中解救出来。音乐在他的身躯上打开了多扇门，使灵魂得以释放，使他人相亲相爱。弗兰茨喜欢跳舞，并为萨比娜不跟他一样喜欢跳舞而感到遗憾。他们一起到一家餐馆吃晚饭，高音喇叭里始终响着节律强劲而嘈杂的音乐。萨比娜说，真是恶性循环，他们把声音弄得越大，耳朵就越聋，可是耳朵越聋，就非得把音量调得越高。弗兰茨就问他，你不喜欢音乐吗？
不喜欢。
萨比娜答道，接着又补充说，
假如我活在另一个时代，可能……
他脑子里当时想的是让·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时代，那时的音乐就像一朵玫瑰盛开在寂寥的茫茫雪原之上。以音乐为名的噪音自萨比娜小的时候便如影随形。她在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整个假期都得在当时被称为青年工地的地方度过。年轻人全被安排住在集体木棚里，参加建设高炉。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高音喇叭里不断咔啦咔啦地放出尖利的音乐。他想哭，但那音乐是欢闹的，无处可逃。躲在厕所里不行，蒙在床上的被子里也不行，到处都是高音喇叭。音乐仿佛是一群放出来扑向他的猎犬。他曾以为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的世界里才会风行这种音乐，可来到国外，他发觉从音乐到噪声的蜕变是一种全球性的过程，令人类进入到了极端丑陋的历史阶段。丑陋的总特征首先表现在那无处不在的丑陋的声音，汽车、摩托、电吉他、风镐、高音喇叭和汽笛。视觉上的丑陋用不了多久就会跟着出现，同样无所不在。他们吃过晚饭回到房间，然后做爱。临入睡时，弗兰茨脑子里忽然开始翻涌起种种模糊不清的念头。他想起餐馆里嘈杂的音乐声，心想噪音有一个好处，让人听不清词语。从青年时代开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说话、写字、讲课、编句子、找说法、不断修正，改到最后每个词都弄得不再准确，意义模糊，内涵尽失，只剩下碎片、杂屑和尘埃，像沙粒一样在他的脑子里翻飞，令他偏头痛，睡不着觉，最终得了失眠的痼疾。他朦朦胧胧而又不可遏制地渴望着一种巨大的乐声，一种绝对的噪音，一片美妙欢腾的喧嚣，将所有的一切吞噬、淹没、窒息，令话语带来的苦痛、虚幻和空洞永远消失。音乐是对词句的否定，音乐是反话语的。他渴望与萨比娜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不要说话，一句话也不要说，就让快感同音乐的狂乱喧嚣融合在一起。在这一片幻想的极乐喧嚣中，他昏昏入睡了。光明与黑暗，对萨比娜来说，活着意味着观看。视觉受双重边界所限，让人什么也看不见的强光与完全彻底的黑暗。萨比娜对任何极端主义的憎恶或许产生于此。极端标志着生命的终极之界， 极端主义的激情，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都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对死的渴望。而对于弗兰茨，光明这个词不会让人联想到柔和的日光照耀下的风景，而是会想到光源，比如太阳、灯泡、探照灯等等。他想起一些常见的隐喻，如真理之太阳、理性的耀眼之光等等。他被光明吸引，同样也被黑暗所吸引。如今关灯做爱，在世人看来委实可笑，对此他也明白，所以让床上方亮着一盏小灯。但在进入萨比娜身体的那一瞬，他还是闭上了双眼，吞噬着他的极度快感，祈求的是黑暗。那黑暗是彻底的，绝对的，没有形象，也没有幻影，无穷无尽，无边无际。那黑暗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所在的无限。是的，凡寻求无限者，只需闭上双眼。就在快感在他全身蔓延开来的那一刻，弗兰茨在无边的黑暗中渐渐展开、融化，化作了无限。但是人在内在的黑暗中变得越大，他的外在形象就越小。一个紧闭双眼的男人，只是一个毁弃了的自我，看起来让人心生厌恶。因此萨比娜不愿看着他，也闭上了眼睛。但这种黑暗对萨比娜来说并不意味着无限，而仅仅是对他所见的东西的拒绝，是对所见之物的否定，是拒绝去看。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